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咁啊，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疑问，或者咧有地方想同我倾下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噃。上一集我哋就分享咗启示录嘅7章13节去到8章1节嘅内容，今日我哋会再讲少少8章1节，同埋咧会讲到去第9节嘅经文。启示录嘅8章第1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若有异黑。我就记得有一位学者就落了一个的定义，他这样讲，在大行动之前的寂静，那是暴风雨之前的寂静。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宁静呢？是因为神仍然在这里忍耐。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大地将要震动，任何人呢都站不得稳阵。耶稣基督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都好像发怒一样，每次渡过难关之后又再心硬，当人恢复平静之后又开始犯罪亵渎神。他们会说，哦，那个只是自然反应，是大自然的巧合，并不是由神而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有人这样讲过，神从怜悯转向审判的步伐总是延迟的，缓慢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神亦都不愿意施行审判。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只不过是逼不得已的。在以赛亚书的28章第21节这样讲，耶和华必兴起，将在比拉深山，他必发怒，将在基片谷，好造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神有乜嘢奇异之处呢？就是施行审判。佢系慈爱嘅神，却系要审判佢嘅受造之物。喺以世结书嘅18章32节咁样讲，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呢、这个寂静系由恩典去到审判嘅过渡期，神仍然喺度等待嘅。如果我哋仲系唔愿意回转归向神嘅话，我哋记住，原来知道神仍然喺度等紧我哋，咁我哋要快啲回转归向神，因为佢系满有恩典嘅神。审判就快要临到世人啦。喺审判将要临到呢一段嘅期间，有一段嘅时期系暴风雨前嘅寂静。我细个嘅时候咧，无论我搬到去边度住，我爸爸都会做一个能够躲避风雨嘅地牢。我有一半嘅童年，特别是春天和夏天的初期呢，都是睡在地牢当中的。有一日的傍晚，我和爸爸站在地牢的门口观察一个将要临近的暴风。他就认为这个暴风应该不会来到我们的镇仔那里，而是会袭击10英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小镇。又有一次我们见到漏斗这样的卷云扑近我们的所住的小镇，在暴风雨袭击之前有一段好出奇的寂静时间，然之后就风雨交加了。但是忽然之间风雨又停了，有几分钟的死寂。跟着呢又是狂风暴雨，我几乎呢从来都未见过这么大个的暴风的。它就不像漏斗型的龙卷风，而是横扫地方的台风或者叫飓风。我爸爸呢要用晒全身的能力呢才可以将地牢的门呢闩埋佢。咁呢有时候我都需要呢帮手才可以加返把锁落去。这个的暴风真是令人心惊胆跳的。大灾难临到呢就是这样的情景。将要藉着天使吹号 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是第八章的第二节去到十一章的主题。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里所讲的七位天使是一个特殊的群族来的。我相信加百列亦都在当中，因为圣经记载了他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的。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九节记载了当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将要出世的时候，他这样讲的，我是站在神的面前的加百列。在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一到第二节亦都指出撒拉弗同样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的。不过这七位天使似乎就同撒拉弗的地位有点不同，他们的使命服侍都不同的。七支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希望你不要漏了这一样东西，听众朋友，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就必须要具备基本的旧约圣经知识才行的。在民数记，神指示摩西用银来做两支的号角，二其实是见证人的数目。主耶稣讲过要有两个的见证人作证才能够定准案件，才可以能够成立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两支号角是有两种用途，一是聚集会众，另外一个就是在旷野拔营起行。在民数记的十章第二节这样讲，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取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要众营起行。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这两支的号角有另外两个的用途。民数记十章九到十节这样记载，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牵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吹响一支的号角就是要招聚会众的首领。民数记的十章第四节这样讲，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我就这样推断，单吹一支号角相等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提出的末次吹响的号筒，是要招聚一群特定的人，将他们带出以色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这样写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但是可惜的呢，就是好多人错误咁样将哥林多前书嘅第十五章呢一度所提嘅末次吹响嘅号筒，就当作启示录七只号角里面最后一个嘅号角。其实佢哋之间系冇关联嘅。听众朋友啊，请你再听下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所讲过嘅说话啦。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咁嗰个呼叫的声音就是主耶稣的呼叫，天使长的声音就是指佢的声音好像天使长的声音，而神的号就是主耶稣的声音，佢的声音听起上来就好像号筒的声音。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约翰这样讲，佢听见有大声音好像吹号一样，佢转身一睇，就见到得着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基督要在世界上面呼召凡属于他的子民。当保罗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死人就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个是指主耶稣的呼召，这个是主耶稣对教会最后的呼召，所以就叫做末次吹响的号筒。但是在旧约，吹响号筒是招聚以色列民的首领。这 呢度嘅一支号角吹响咗啦，同以色列人喺旷野嘅行进呢系冇关系嘅、哦。但系号角声系一个嘅提醒，话俾以色列人听要拔营起行啦。每个营区各有开拔嘅号角声，咁十二个支派分成为四个营区，分别喺会幕嘅四周扎营。每三个支派组成一个嘅营区。除此之外咧，利未支派又分别出咗三个嘅家族：哥核族、格顺族同埋米拉利族。佢哋要负责携带会幕嘅圣洁器皿。四个嘅营区同埋三个嘅家族夹埋咧就系一个嘅七。以色列人喺旷野拔营嘅时候，前后会一共咧吹七次嘅号筒。咁第一支嘅号角吹响嘅时候，哥核族就抬住约柜起行，然之后就系犹大支派同埋喺犹大旗下嘅另外两个支派起行。咁然之后就跟住次序，直到咧所有嘅支派都拔营起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嘅位置，而且会坚守自己嘅岗位。咁喺以色列营区当中，一定系井然有序噶啦，系唔容许有失序嘅情况发生噶。保罗就话教会要规规矩矩咁样按照秩序去行事。我哋真系好希望教会嘅行事能够好似以色列人喺旷野一样咁井井有条、哦。特别需要注意嘅地方咧，就系必须吹响七次号角之后，以色列人先至会全部启程嘅、哦。启示录嘅七支号角亦都有相同嘅正面效果嘅。将来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巴勒斯坦地当中，我就相信等呢七支嘅号角全部吹响之后，就会让以色列人重回应许之地。因此呢，我就唔会认为他们现在这个阶段重返巴勒斯坦就是应验了预言，反而的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当七支号角好像当初在旷野一样吹响的时候，就会应验重返应许之地的预言。在第十二章第七支号角吹响之后，我们会见到神对以色列格外的保护。因此明白号角的含义，就不会将末次吹响的号筒误认为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七支号角。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中运用号角一样，在大灾难期间，世人抵挡神的围墙城墙呢都会倾倒的、哦。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除去一切敌挡神和他自己的势力，在地上建立主耶稣的国度。咁啊，启示录系预言神德性嘅一卷嘅书卷，书卷嘅结尾系高唱哈利路亚大合唱、哦。我哋去到天上面之后，亦都会同佢哋一齐唱歌嘅、哦。启示录嘅八章第三节咁样讲：，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经文话另有一位天使，咁就肯定唔系指耶稣基督、哦。主耶稣基督已经唔再系教会嘅代求者啦。喺第四到第五章，我哋见到主耶稣离开咗代求者嘅位置，佢攞住封上七印嘅书卷，咁于是佢就开始掌管启示录里面所发生嘅一切事情。佢唔再系世人舞台上面嘅演员啦，佢而家喺天上边，教会同佢同在。主耶稣不再是代求者，他是审判的主。他握有封了七印的书卷，坐在宝座上面主导一切。经文所讲的天使是另外一位天使，我就不认为他是主耶稣。听众朋友，虽然在旧约圣经，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有时会是以使者的姿态显现，但是他再不会这样显现的了。有一天他会以原本荣耀的身体和我们见面的。经文所提到的金坛是祈祷的地方，基督已经不再是金坛前的代求者了，他已经坐在宝座上面了。香是比喻祈祷，是一种的祈祷。大卫在诗篇的141篇第二节这样讲：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香是指在祈祷里面基督的名字和工作的价值。而主耶稣的命令呢，就是奉他的名去祈祷。那么很多基督徒都养成一个的坏习惯， 在祈祷最尾那里只是讲阿门、哦啊、他们会这样说的、哦、结尾的时候讲奉主耶稣的名，其实呢就很沉气的，因为在心里面已经奉主耶稣的名祈祷的了。听众朋友啊，我同意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意义，其实不单止是在结尾上面加过一个呢奉主名的标签，但是如果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去祈祷的话，特别是公开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讲奉主耶稣的名去祈祷、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节的经文，他们所献上的香是有馨香之气的、哦、我们的祈祷蒙垂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花言巧语，而是因为奉主耶稣的名去祈祷。有趣的地方就是呢，神将香赐过给这一位天使、哦、主耶稣祈祷的时候不需要神赐给他任何的物品。因着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舍己，众圣徒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所祈求的已经蒙应允了、哦。跟着我们看看启示录的八章第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因着基督，神才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哦、八章的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以色列的大祭司带着献祭的血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同时亦都会带着一个金香炉。这一节经文的仪式啱啱相反、哦、金香炉是在天上边倾倒到地上边，亦都即是说香就是上达天庭的祈祷，而家神回应这些的祈祷、哦、在患难里面的圣徒他的祈祷呢，就是会说主啊，求你伸冤。世人拒绝主耶稣为他们的罪赦命所受的刑罚，现在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罪受审判了，大灾难已经开始上路了。雷轰是代表神审判的风暴临近了，大声就是显明这个是神的作为，不是大自然的声响，神在这里掌权的。雷轰之后就有闪电，这个并没有颠倒大自然的秩序的。我们经常见到闪电，然后先听到雷声，其实是先有雷轰，然后自有闪电、哦、但是因为光速比声音的速度快，所以我们才会见到闪电，然后先听到雷声。而经文提到的地震，就是指地球受到极大的压力之后的反应，这个是在大灾难的审判期间会发生的事情、哦、跟着八章的第六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这个是庄严的时刻，半小时的寂静就结束了，神应允圣徒的祈祷，吹号的命令发出了，天使全神贯注，号角声一旦响起，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悖逆的人的身上。吹号并不是象征或者是奥秘、哦、这里所讲的瘟疫就是瘟疫。今日有好多人用灵异去解经，认为呢只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咁就否定咗神嘅启示啦。换句话讲，就係、是、话神其实係口是心非、哦。好啦，跟住八章嘅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箔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个是直接来自神的审判，审判会落在植物的身上，由小的草去到大的树，无一幸免。首先就是植物要受到审判，不过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只有三分之一的植物受到影响，对于大地却是产生极大的冲击。神使用的工具是植物最大的敌人，即是火。神第一次审判地球的时候是用洪水，现在就用火，大地要被烈火烧净。部分的森林和绿草如茵的大草原呢，将要被火烧毁了。地的三分之一就是指、那个损害的广泛程度，三分之一就不是指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它真的是指三分之一的。 创造嘅时候呢，最先受造嘅生命其实系植物，佢亦都系最先被毁灭嘅。根据创世纪嘅一章十一节嘅记载，神创造宇宙嘅秩序系先造植物，就好似神对埃及人降下嘅第七个灾害一样。有时间你可以睇下出埃及记嘅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我喺前面已经讲过啦，埃及嘅瘟疫同埋吹号嘅审判系好相似嘅，呢、这个绝对唔系意外嚟嘅。如果我哋读一读出埃及记，我哋就会知道第七灾嘅瘟疫确实系发生过。因此我哋都要相信启示录所提到嘅瘟疫必定会发生。圣经好明确咁样讲，当埃及佢降下冰雹嘅时候，出埃及记嘅九章二十五节呢就咁样记载，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冰雹就彻底摧毁咗埃及。喺大灾难嘅期间，第一支号筒吹响嘅时候，地上将有三分之一嘅土地同埋树木要遭受到摧毁。跟住呢，八章嘅八到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神直接审判的第二个对象，就是地球表面所占据最广阔的大海。神创造植物的同一日，他都将海和陆地分开。请留意到这节经文的用语，约翰并不是说有一座被焚毁的巨山要被掉到去海里面，他是指有一股巨大的力量。经文这样说，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人总是惯将启示录定性为象征性的书卷，所以我们更加要特别注意约翰的用字。我们或者会以为启示录的解释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书卷，那就可以悭回很多的麻烦。其实我们反而会更加进入迷糊的状态。神在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巴比伦的结局的时候，有这样讲法。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我们必须要按字面的描述，这一座火烧的大山将会被掉入海中，海的三分之一会变成血，而海里面的活物也都会死了三分之一，连船都要毁坏三分之一。约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此是不可以将这段经文解释成为象征性的讲法。约翰真的没有讲过这个是象征来的。听众朋友啊，令我心痛的就是那一班在今世拒绝神、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只是担心，我们应该更加多的为主作工才正啱，激励我们采取行动，将福音广传到地极。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是非常之严肃的责任。我们不能够阻挡审判临到世人身上，但是我们可以传扬福音，使到留在世界上面的人数减到最少，让少一些人去经历大灾难时期。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日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咁下一个节目我哋会继续查考启示录，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嘅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嘅人。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如果你发觉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咁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噶。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你系有唔同嘅睇法想同我沟通一下嘅话呢，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㗎喎。我好乐意呢同你去讨论一下嘅当中嘅唔同嘅睇法。希望我哋能够透过讨论，我哋能够更加明白对方嘅立场。仲有啦，如果喺你生活上面面对难处，希望我哋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咁你写低佢，然之后寄俾我哋呀。 又或者有生活嘅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乐意去听取嘅。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可以咧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而家喺网络上边，你都可以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起来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语活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平台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那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除了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写信给我们，你都可以透过微信和我们沟通的，我们都可以多一个的沟通的工具。咁如果你对我哋节目有一啲嘅批评啊、指教啊，或者系提点嘅话，记住写信或者系透过网络或者透过微信同我哋沟通，同我哋联络。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成繁荣闹事，纵历过浩劫惊涛，多少个岁月里经厄运也渡过，谁能料今日繁星着天堂，
风雨中前途未尽坚，要面对困境不死，心盼可再渡过风雨，从来面对，唯愿在这地留下踏过。